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勒庞看来，乌合之众并不仅仅指街头聚集起的人群，他把群体分成两大类，五小类。其实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群体已变成了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的社会群落。他的分析也开始针对不同社会团体的集体心理，这样的分析实际上已从群体心理学转向社会心理学。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五节，不同性质的群体及其表现。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群体似乎可以有不同的种类，但他们的表现是不是遵循同样的原则呢？
这呢就牵扯到勒庞所论及的种族问题了。从大的方面来说，不同种族的人所形成的群体会有各自的特点。勒庞就认为，作为拉丁族的法国人和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族的英国人，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就不同，但是他对群体心理的分析却是不分种族的。不管什么种族的人，只要进入了群体行为的模式，所作所为就是大同小异。勒庞把群体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意志性的群体，也就是说群体的组成是由不同素质的人来构成，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办公室的白领和清洁工进入同一个群体，这种群体呢就是意志性的。这类群体呢又被勒庞分为两类， A 无名称的群体，比如街头群众， B 有名称的群体，如陪审团和议会等等。那么第二大类呢是同质性的群体，也就是由相同背景的人组成的团体，比如政治派别、宗教派别、身份团体，或者是军队、劳工，或者是中产阶级、产业阶级等等。但是勒庞他声明啊，他对乌合之众的分析只分析意志类的群体，因为越是意志类的群体越能体现出乌合之众的特点。在这种意志的群体中，勒庞的分析是先从集体犯罪开始。他说呀，通常集体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一种责任。他举出的例子呢，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之后杀害监狱长的史实。当时呢，巴士底狱被攻破之后，一群很兴奋的人呢就把监狱长围住，有人呢就开始提各种建议，说是要吊死他，还是斩首，还是用马把他拖死。那么监狱长在挣扎的过程中踢到了一个人，于是大家就说让这个被他踢的人呢来执行死刑，来隔断监狱长的脖子。这个人呢，他是个刚干完活从巴士底狱来巴士底狱看热闹的一位厨师，但是大家一致通过由他来执行死刑，并且旁边的人就喊共和国万岁。于是呢，这个群体的意见就形成了一种暗示，暗示他杀人是一个爱国行为，于是他就动手了。我们还知道呢，人群还把这个监狱长的头割下来挑在长矛上游行，所到之处是一片欢呼。勒庞分析说呀，杀人者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既然他得到了无数同胞的赞赏，他这样想是很自然的。这种事儿呢，从法律上可以视为犯罪，从心理上却不是犯罪。
这么说，在群体心理中，罪与无罪的界限改变了。
是的，确实是这样。那勒庞他接着又举啊，大革命中九月惨案的例子，这是发生在1792年9月2日到9月7日，遍及法国许多城市的大屠杀。当时呢，狂热分子马拉号召人们把监狱中关着的囚犯全部处死，以免外国军队入侵法国时呢，这些人呢来做内应。这当然是个纯粹是个借口了。 结果就大开杀戒，有2000多人被杀。参与杀人的民众都是平时的良民，小手工业者、匠人、店员、邮差等等。勒庞说啊，他们就像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厨子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的任务。他们挤进一间办公室，既当法官又当执行人，但是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马拉号召滥杀，其中最蛊惑人心的一个口号就是共和国在危机中。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引发集体暴行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口号。那么在1966年8月的北京呢，也发生过性质几乎一样的大屠杀，那就是大兴县831大屠杀，也是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所谓的贫下中农红卫兵在几个村子内大开杀戒，一共杀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38天。这个群体暴行啊，和勒庞分析的法国9月屠杀几乎是一样的，是些贫下中农青年团体响应毛泽东818检阅红卫兵的时候呢发出的耀武的号召，而集体实行的大屠杀。在8月23号，那么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呢，他还说北京太文明了，那么随后暴力就愈演愈烈。几天之后，大兴县大新庄就率先开始杀人，当时的口号也是彻底消灭阶级敌人。后来在清算这些杀人者的时候啊，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罪，都说自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阶级斗争。那么勒庞在总结这些类似的群体疯狂时说啊，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着手搭起一座审判台，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率直和幼稚的正义感，群体幼稚的良知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满足，现在可以合法地进行屠杀了，残忍的本能也可以尽情地释放了。
像陪审团这种群体似乎和无名团体性质不相同吧？
你问的对，我感觉啊，对陪审团的分析是勒庞分析群体心理的薄弱环节，至少呢，他忽略了美国陪审团制度的运作方式，因为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设计恰恰就是要避免群体心理常见的那种冲动、无意识、无理性、人云亦云的状态。陪审团设计是要让陪审团闭门讨论，听取法官提示和律师辩护，分析证人的话和证据，也就是要尽可能排除情绪性的干扰，让理性来主导判断。更重要的是，陪审团是被隔离的，在审理期间不能接受任何外部的信息，这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避免啊群体心理中常会有的那种集体的偏向。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民主制度时，他特别指出陪审团是最不受人操控的团体。那么勒庞他在书中呢，他也引用托克维尔的话，他也读托克维尔的书，但是呢，他对托克维尔的这个结论他似乎没有注意。再有呢，也就是勒庞他所处的时代的陪审制度和现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我们知道法国呀，它其实是欧洲最早使用陪审团审判的国家，而且呢，当今世界上最成熟有效的陪审团制度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但它是从英国移植过去的。可是呢，英国的陪审制度却是诺曼人征服英国的时候从法国带过去的，所以可见法国的陪审制度啊，反而是历史最长的。那么勒庞认为，陪审制度的缺陷是律师啊可以用各种手段来影响陪审员的个人情感，而根据他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情感在群体中它是互相传染的， 所以在陪审团中互相传染呢，判决就可能不公正。但是现在法国的陪审制度恰恰就规定了审判人员、陪审团成员不得做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动作和情感表达。这些动作包括什么呢？包括你在听取审判的过程中，你不能点头，你不能叹气啊，叹息，做这种暗示性的动作，否则审判无效。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规定啊，是不是受到了勒庞对陪审团群体心理研究的影响。
看来勒庞对一切群体行为都不信任。
没错，他呀有极端的精英意识，他认识到大众社会已经来临，社会主导力量已经变成大众，但是呢他不是欢迎这个啊，他也只不过是感觉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认为这会带来什么好处。比如他对选举和议会辩论的分析，他完全就是从群体心理出发，说议会中你就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他狠狠的是批评议会。其实呢，我觉得他的这些怒火呀，是来自对大革命恐怖时期雅各宾党人行为的这种愤恨。他说，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用教条和逻辑来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混不清的普遍观念，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所以勒庞啊，对群体心理的研究，他就是要提醒人们警惕暴政啊，它会以多数人的面目出现。这和托克维尔对多数人的暴政的分析啊，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好，关于勒庞对乌合之众心理分析的介绍呢，今天就结束了，希望听友们能有所收获。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8期，介绍了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五节，不同性质的群体及其表现。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再会。